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今天呢，我们总算要来聊这一趟我从巴尔干半岛跨过地中海一路来到北非的大旅行。其实说大旅行也没有很大啦，对，只有两周的时间。不过呢，跨过了五个国家以及地中海以北以南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好，今天我们就从科索沃开始来聊。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毕竟我自己来自台湾，就是一个在国际地位上比较尴尬，然后呢没有被所有国际社会完全承认的一个国家。那么科索沃其实也算是一个相当类似的例子，虽然说官方承认他们的国家数量是比台湾要多很多的，那我觉得选择这样的一个国家呢作为旅行的起点呢，对台湾人来讲呢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所以我买的机票呢就是从我所在的城市飞到伊斯坦堡转机，然后呢就降落在科索沃的首都普利斯蒂纳。那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我要去科索沃旅行之前呢，对这个地方的一些认识还有观察。我跟身边同文层的朋友说要去那里的时候呢，那大部分人呢就是一脸问号，就是一种说啊，那个地方安全吗？可以去吗？有战争吗？是一个国家吗？要怎么入境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手续要办吗？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了解，然后很多人其实可能过去在新闻画面上看过科索沃这个地方，可是对于到底去那边旅行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状态，还有那个国家现在到底是怎样，其实我发现身边大部分的人呢是不太了解的。那另外呢有一个我断断续续有在看的英文的 YouTuber做地理相关的，叫做 Geography Now，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知道齁。他算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 YouTuber， 他过去曾经用十年的时间把全世界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呢从 A 开头到 Z 开头用十年时间全部把它做一次齁。各位你看，我之前光是用一年时间去做美国50个州就已经哇哇叫了齁，这个 Geography Now 这个 YouTuber 他竟然敢花十年的时间把193个成员国全部做一次。那当然做完这个成员国之后呢，他就开始做一些非联合国成员国的齁，我就看到有人开始在他下面留言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来台湾齁。好，所以他就讲到科索沃。好，那这位 Geography Now 的 YouTuber Paul 他就说呢，他刚开始做这个系列的时候，因为讲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就会提到科索沃嘛，一讲到科索沃，哇，他说那个 YouTuber 下面那个评论栏直接变成战场，就是一讲到这个字好像下面就开始大爆炸了，甚至呢有一些人就会留言说其实我是点进来我要看下面吵架的啦。那我自己身为创作者，其实我可以同理他的感受啦，就是说哇，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踩到雷了，不小心按了下一个钮，然后打开了这个评论区的世界大战，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种感觉说各位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创作者 podcaster 或者是 youtuber， 不值得在我下面这样子吵架齁，各位你要打架去练武士打吧，不要在我们这边这样吵齁，我何德何能可以让大家吵成这样子啊。好，总而言之呢，所以科索沃其实从各方面来讲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一个对一些人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名词，然后也是一个呢可能对我们来讲需要花一些心力才能好好去了解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就要和大家来聊科索沃。前面呢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到科索沃的场景，然后呢我们还是要讲一点这个历史的部分，就会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科索沃呢为什么会是今天的情势。那稍微讲完他们的状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讲聊旅行的部分，这个科索沃它到底有哪一些城市，那边有什么特色，还有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说去那边旅行的一些个人小心得以及可以注意的事项。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先从我前往科索沃的这段旅程开始。 我先飞到了伊斯坦堡的首都以及转机的枢纽机场，伊斯坦堡国际机场。对，我想去过的听众都知道，他们几年前盖好的这个新机场呢，规模非常的大，那个屋顶挑高的那个高层，哇，真的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在那里呢，我登上了前往科索沃的首都普利斯蒂纳的飞机。那很快的呢，飞机在傍晚的时候起飞了，首先在黑海的上方呢画了一个大弯，接着呢就转向了西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那这是大约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的呢就进入了巴尔干地区。这个时候呢，我从窗外往下看，只见呢脚下尽是崎岖的丘陵，道路蜿蜒在其中，带着一分微微的神秘感。究竟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呢？飞机呢大概在晚上7:30降落在普利斯蒂纳的机场，它周围呢都是被山所环绕。我大概在7:45走出飞机。这个机场不大，但是呢也像大部分先进国家机场会有的水准。那因为没有接上空桥，我们就被接驳车呢载到入境的关口。好，那这时候来入境了。台湾护照拿出来，其实也不用讲什么，也不用签证，什么都没问。然后呢我就成功的呢在这个有限承认国家，也就是台湾的护照上呢盖上了另外一个有限承认国家，也就是科索沃的入境章呢。好，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呢其实我那时候是有点紧张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前在查齁，各位知道背包客最不喜欢的做事情就是叫计程车。只要是有公车有火车可以搭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想要去叫计程车嘛，因为比较贵，然后感觉又跟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呢距离比较远。那我那时候就查说，哦，下一班齁要从普利斯蒂纳机场到市区的公车呢是8点齁。8点要离开机场，那其实我盖上入境章的时候，大概已经是7:59的，所以我一盖，哇，我马上是像逃命的一样，从那个机场里面跑出来。那结果呢？哎，太可惜了，错过1分钟后，我到机场外面的公车站牌的时候呢，正好是8:01，正好错过1分钟，所以呢就没有成功搭上这个2小时1班的前往市区的公车。好，那这时候很好笑，我还记得那个画面。这个时候呢，公车站牌旁边有一位计程车的司机大哥，他已经在那边虎视眈眈的，他就想说，啊，你这个笨笨的外国人，反正你就是已经赶不上公车了，来吧，来搭我的车吧。那计程车是均一价，从普利斯蒂纳的机场呢到市区是25欧，那车程呢大约是半个小时。于是呢我就上了计程车往市区走。好，这是一条双线道的公路，其实并不是什么很宽的四线道的什么高速公路，没有，就是双线道。而且呢路上其实是没有什么灯的。那时候天已经黑了。随着离市区越来越近呢，你会发现说，路的本身比较暗，但是路的两边呢有一些店家，比如说加油站，比如说超市，比如说肯德基和汉堡王，这些店家就盖得很大，然后前面有停车场，然后就把灯打得很亮很亮。有一点点像你在那个台湾南部的乡镇，各位知道，你大概到他那个市区的外围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些很大的店家，然后晚上招牌都超亮的，在那个地方。对，普利斯蒂纳呢，当你接近他市区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随着我进入市区呢，哇，这时候就感受到交通的混乱程度了，开始这个车流就打结啊，然后绕圆环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有点乱钻。那到某一个被红灯拦下来的路口，往右边一看，这边竟然出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雕像。我上次提过，科索沃是一个相当亲美的国家，那这个克林顿雕像的存在呢，当然也和这件事情脱不了关系。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跟各位好好聊这件事情。那大约在8:40呢，我抵达了旅馆。那它这个旅馆所在的位置呢，附近就是，哇，我感觉活力朝气十足的市中心。市中心呢有一条路叫做德雷莎修女大道。等一下我们来介绍德雷莎修女到底呢和科索沃的关系是什么。在这条路上呢，餐厅酒吧很多，人声鼎沸，然后路上的广场呢还有很多这样一格一格的小小的啤酒摊，然后有摆很多这种铁制的油桶，上面呢大家就在围在那边，在那边喝酒。那周遭呢放着震天价响的音乐，瞬间就让人家觉得说，哇，这个城市实在是太有活力了。科索沃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好有希望好年轻的地方。那但是呢，我静下心来，我想一想，不对啊，我印象中的科索沃，其实过去在新闻画面上首次看到它的时候呢，其实是和战争、和难民危机、和很多国际政治的角力是有关的。那究竟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今天和我看到的会如此的不同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历史的段落。我们回到历史上两个对科索沃而言至关重要的时间点，我们来认识一下究竟科索沃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样貌。 要了解科索沃呢，我们首先就要来了解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科索沃 Kosovo， 它这个地名呢来自塞尔维亚语，那它的意思呢指的是有着黑鸟的田野。好，所以它本来其实只是一片田野，它并不是指这整个区域或一个国家的名字。这个名词开始被广为人知呢，其实和1389年14世纪一场重要的战役有关。那这场战役呢叫做科索沃战役，它发生的地点呢其实就离这个普利斯蒂纳不远，在它的西北方大概10公里的地方。那这是一场呢由巴尔干各个王国的联军和鄂图曼土耳其之间的战争。那这个联军这边的领导者呢是塞尔维亚的大公拉扎尔，而在鄂图曼土耳其那边呢则是由他们的苏丹穆拉德一世亲自领军。所以呢这都是这场1389年的战争当时的这个状态。好，那它究竟如何影响后来的科索沃以及塞尔维亚的关系呢？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来聊一个科索沃神话。那在这边先说明一下，基本上呢科索沃在过去几个世纪的争端呢其实最终它都还是归结到两派人马之间的对峙。那一边呢是塞尔维亚人，他们声称拥有这一片土地，而且呢觉得说他们自古以来这就是他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那另外一边呢则是现在主要居住在科索沃的民族阿尔巴尼亚人，他们目前占科索沃的人口超过 90%。 那也是因为他们基于这个民族自觉还有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这样子的想法呢，所以呢不断的去跟塞尔维亚做一个对抗。好，那回来讲这个科索沃神话，这个科索沃神话呢它其实是属于塞尔维亚那边的一个神话。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神话。好，这个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前一天呢，相传啊，哇，各位想象后，这个各方的人马都已经来到了这个科索沃的战场了。一场战争呢一触即发，相传呢在战争开始的前一天晚上，突然有一只灰色的老鹰，它从耶路撒冷，哇，从耶路撒冷飞了超过1000公里来到了科索沃。那据说呢这一只灰鹰呢它是先知以利亚的化身，他身上呢带着一封来自圣母玛利亚的信给联军的领导者塞尔维亚的大公拉扎尔。信上是这样说的，他对拉扎尔说，拉扎尔，你现在要面临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得到一个地上的王国，或者是得到一个天上的王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他选择了地上的王国，那就表示呢，他所带领的塞尔维亚呢会在这一场战争中胜利，但是他就只是一个地面上世俗的胜利。那未来呢，你的灵魂就无法进入永恒的国度。所以如果你选择地上的王国呢，结果就是这样。那你如果选择天上的王国呢，那就表示着呢，你在这一场战争中呢，你们必须投降，或者是塞尔维亚会惨败。那但是呢，你在死后呢，你的灵魂可以进入一个神圣的永恒的国度。所以这是圣母玛利亚给拉扎尔的一个选择，你要这个地上的王国还是天上的王国呢？那么拉扎尔呢，他就非常坚定的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说，这个塞尔维亚不一定要打胜仗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希望呢未来可以进入上主这个神圣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拉扎尔的这个选择呢其实不只是一个战争输赢的选择，可以说是呢他和上主之间呢立下了一个永恒的约定。那当然后来拉扎尔本人呢就在这场战争里面呢战死了沙场，但是呢在他们叙事中就觉得他的灵魂呢到了天上，与上主呢永远同住。好，那我们回来讲这个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这场战役它其实没有明显的输赢，但是呢却巩固了鄂图曼土耳其呢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那后来呢也让塞尔维亚以及在这边的其他王国呢逐渐走向落败，那后来呢都成为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对这个塞尔维亚人而言呢，好，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在这边是输的，这是国耻，但是也是因为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科索沃神话的存在，所以科索沃反而对塞尔维亚人而言呢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一种绝对的信仰，更是像圣地一般的存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这是他们过去的大公，他们的国王呢和上主立下的一个约定，所以这是即使他们流血，即使要以生命为代价呢都必须要守护 护的一片土地，绝对不可以把这一片土地呢让给他们的敌人或者是异教徒。那甚至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牧首，也就是他们这个整个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领导者呢，他曾经说，承认科索沃独立呢是一种罪，是一种违抗上主旨意的行为。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哇，原来在塞尔维亚人心中，科索沃是这样子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必须要拿回来的一个存在。那我们再回来讲这个科索沃这个地方，本来呢这个字所指的就只是我们刚刚说战争所发生的这一片战场。那不过呢，后来在鄂图曼土耳其的统治下呢，他们成立了一个省级的行政区，那这个省级的行政区呢就是以科索沃命名，所以呢从此科索沃就成为这整片区域的一个名称。好，那在鄂图曼土耳其他们统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到了中后期有开始鼓励阿尔巴尼亚人呢可以移居到这边来，那算是去填补当时呢这边人口减少的一个趋势。那所以呢就慢慢形成今天我们在科索沃所看到的主要的人呢是阿尔巴尼亚人，那主要的宗教信仰呢是伊斯兰教。好，所以这边呢就会出现一件事情，就是塞尔维亚人就可以说，哎，你们这些阿尔巴尼亚人干嘛来跑来抢我们的土地，你看这边土地本来就是我们的啊。但是阿尔巴尼亚人就会说，哎，不是啊，我们即使在这个战争之前，哎，我们也有证据去显示说在这之前呢阿尔巴尼亚人就已经住在这里啦，我们只是后来更多人搬到这里来而已。好，那如果再继续讲下去呢，这两群人基本上就会开始吵架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讲更多细节了。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要强调的是说，今天我们在科索沃这边所看到阿尔巴尼亚裔还有塞尔维亚裔这两群人之间的冲突还有张力呢，它的来源就是从这里开始。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快转一下。刚刚我们是讲1389年嘛，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把时间快转到600年后。1989年，对，离现在不远哦。1989年是我已经出生的一个年代，那个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时候科索沃的一个状态。当时南斯拉夫还存在，科索沃的地位呢是南斯拉夫里面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区。好，这样大家可能听起来不是很懂，在这边我稍微做一点解释。像南斯拉夫或苏联这样子的共产国家，它其实是联邦国家，所以南斯拉夫是一个联邦，那它其实里面有六个共和国或者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时候我们在中文也会把它称作这个加盟共和国。那所以像我们知道的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波士尼亚等等的，就是在这个南斯拉夫联邦里面的共和国。好，那当时科索沃呢，它是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位，就是呢它在塞尔维亚这个共和国里面有两个自治区，那其中一个自治区呢就是科索沃。所以这个大概是有三个级别，最上面的级别是南斯拉夫联邦，那中间第二个级别是共和国，然后在下面呢有这个自治区，那科索沃是在第三个级别。那其实科索沃在南斯拉夫联邦里面的状态呢非常有趣，当时他们长期的领导者叫做迪托，迪托他的领导方式呢就是他觉得说，哎，这个南斯拉夫里面这六个共和国还有他所有的民族之间呢必须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不可以有一个人很明显掌握比别人更大的权力，所以他的设计上呢就会赋予很多的权力给下面的共和国甚至是自治区。那所以到这个南斯拉夫比较末期的时候，其实科索沃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虽然他只是个自治区，他不是共和国，但是他可以有自己的总统，他可以有自己的议会，还可以制定自己的宪法，那当时甚至还允许他们成立一个普利斯蒂纳大学，就算是说给予南斯拉夫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很大很大的权力。那这个权力大到说，甚至后来他们可以在这个南斯拉夫的国家元首团里面，他可以投票去否决塞尔维亚的人的提案。好，所以你看，如果你是塞尔维亚人，这时候大概会不太开心嘛，就觉得说，哇，我国内的一个自治区竟然有那么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大到可以否决我这个共和国的提案，那我们成立这个自治区是不是放了一颗石头在门口把自己绊倒呢？好，所以呢到了这个1989年后，这个时候呢南斯拉夫的末期，那正好大家算一下数学，对，正好就是这个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的600周年。 当时呢，塞尔维亚总统叫做斯洛波丹·米洛塞维奇，他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发表演说呢，纪念600年前的这一场战役。那他强调说，我们塞尔维亚，你看我们过去多可怜，我们是过去这个战争还有帝国统治的受害者。那这场战争呢，至今还没有结束，所以呢，我们塞尔维亚人，我们一定要团结。在同一年呢，塞尔维亚他们其实就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权，那甚至呢，直接关闭科索沃他们这个阿尔巴尼亚语的电视台，然后也禁止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呢担任官员。所以当时呢，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呢为此非常的不开心，已经开始反抗了。那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还有塞尔维亚之间的对立呢，就开始慢慢的情势开始升高了。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拉到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当时呢，本来南斯拉夫的共和国纷纷都宣布独立了。那科索沃就说：“我虽然不是共和国，但是我过去好歹也是个自治区，我也想要独立，我不想要继续跟塞尔维亚绑在一起。”好，但是塞尔维亚当然不会接受这件事情。那但是这个时候，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呢，他们的政治权力已经被剥夺了，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他们当然有持续为这件事情呢提出抗议。那这个时候，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呢，他们也自己组成了一个平行政府，也就是说呢，虽然名义上科索沃当时还是属于塞尔维亚的一部分，主权属于塞尔维亚，那但是呢，这些没有办法参与政治的阿尔巴尼亚人就干脆自己组成一个平行的政府。那在塞尔维亚政府呢没有办法提供的服务的地方，那做一些教育还有医疗保健这样子的功能。好，所以这算是一种比较和平，去确保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呢，他们还可以拥有一些基本权利的一个算是民间发起的一个行为。好，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人他们不是主张这么和平路线的，那这些人呢就组成了科索沃解放军。这些人就觉得说，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我们如果没有武装反抗塞尔维亚政府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独立。好，所以他们就和塞尔维亚军队呢开始开枪走火。那终于呢，时间来到1998年，没错，那这边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科索沃战争。那在这场战争呢，1998年到1999年之间呢，双方的对抗非常激烈，那导致呢至少有900,000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呢科索沃境内大概200,000，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之外的其他族群，大部分可能是塞尔维亚人呢，他们被迫要离开科索沃，流亡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在这个期间呢，当然双方都有一些战争的罪行。那不过一般认为呢，这段时间呢，塞尔维亚的战争罪行的程度是稍微高一点点的。本来呢，这个西方国家都是多少处于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不过呢，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新闻报道说，塞尔维亚军队他们在 Rusak 这个地方呢，他们有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好，那这个时候呢，哇，这个时候北约就是西欧国家还有美国开始紧张了，他们开始想到之前这个波士尼亚战争的惨况后，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要介入这一场战争。所以呢，北约呢，在1999年的3月到5月之间呢，他们大规模攻击塞尔维亚，有78天的轰炸。那轰到最后呢，塞尔维亚受不了了，终于呢，在1999年的6月呢，同意撤军，基本上结束了这一场科索沃战争。那在战争结束的隔天呢，联合国通过1244号决议，它正式呢接管科索沃，所以那个时候呢，科索沃就变成是用联合国来接管。那在北约主导下呢，他们成立了一个科索沃这边的北约维和部队 KFOR， 那由他们来负责科索沃地区的维安任务。那一直到今天呢，科索沃这边的维安任务呢，都仍然是由这个北约主导成立的部队呢来负责的。好，那这边我们就来讲一下美国的部分齁。对，虽然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旁边很紧张的人齁是这个西欧还有其他欧盟国家。那不过呢，这其实是一场美国高度介入的战争齁。当时的美国总统呢是克林顿齁，现在还可以看到他当时在电视上宣布要强力支持科索沃的这个画面。那根据我查到的数字齁，在这个科索沃战争里面呢，曾经出动了400架次的战机呢攻击塞尔维亚。这个400架 次里面呢，竟然有多达250架次是美国的战机，而且呢，在这场战争里面呢，多场战役是由美军的将领去指挥的。那美军呢，也提供了大量的军武支援哦。那当然，这过程中呢，北约还有美军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啦哦，因为他们也跑到塞尔维亚去轰炸了人家的电视台，甚至轰炸了这个中国在塞尔维亚的大使馆哦。这些传统上你不会在战争的时候去轰炸的这个非军事目标，所以为什么科索沃今天会是一个那么亲美的国家？你在很多地方，不只是政府单位，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悬挂着美国国旗。那甚至在普利斯蒂纳的市区呢，你可以看到以布希、以克林顿、以奥巴马为名去命名的这个街道。你看我们在台湾，我们如果要找这个美国总统的名字来命名的街道，就只有罗斯福路嘛，对不对？而且这还是让我们觉得说，历史上很遥远的一个人名。但是布希、克林顿还有奥巴马，他们都是现在还活着的人。那竟然这个科索沃他会用这些还活着的前美国总统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街道，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来，过去这段历史，特别是呢在科索沃战争里面呢，那美军和北约的大量投入呢，正是科索沃为什么今天会那么亲美的最主要原因。我们刚刚回顾了历史上对科索沃而言比较重要的两个时间点，包括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以及呢1989年这个塞尔维亚总统的谈话，还有他后来引起的各方的这个冲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科索沃这个国家他目前的状态。科索沃呢，他是在2008年正式宣布独立的。之前呢，我们刚刚说它是联合国托管、联合国接管的一个状态嘛，他们就宣布独立了。那当然，这个科索沃独立这件事情呢，塞尔维亚是不承认的，但是塞尔维亚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子，因为塞尔维亚现在早就已经从科索沃境内去撤军了。目前呢，世界上大约有100个国家，包括台湾，是承认科索沃为独立国家的。那至于有哪些国家是不承认的呢？我想各位应该都已经猜到了，对，里面包括中国还有俄罗斯等等，各位大概蛮容易想象的国家。那目前科索沃的人口呢，超过 90% 是阿尔巴尼亚人。基本上呢，在南斯拉夫解体还有科索沃战争之后呢，大部分的塞尔维亚人都已经离开了，只剩下不到 5% 的塞尔维亚人住在这里。所以在这边呢，你会发现说，这边只要是比较重要的单位，它通常会插两面旗子，那一面呢是蓝色底，然后上面有科索沃国土形状用黄色去做的这个科索沃国家的旗帜，那另外一边呢则是阿尔巴尼亚的旗帜。阿尔巴尼亚的旗帜呢底色是红色，然后旗子上面呢有黑色的双头老鹰。基本上科索沃你看到有旗子的地方，大概都会科索沃的国旗还有阿尔巴尼亚旗，两面旗子都要插。那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主，除了呢在科索沃比较北部靠近塞尔维亚的边界这边，以及呢它境内还有几块所谓的飞地，这边呢是塞尔维亚人。那官方语言呢，目前是阿尔巴尼亚语还有塞尔维亚语呢都是官方语言。所以在这边玩、这边旅游的时候，各位会发现说，这个路标你很常会看到说它会同时写两种语言，那甚至如果再加上英文的话，就是三种语言。那乍看之下好像说两边都有照顾到，但是毕竟呢现在科索沃的政府是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所以这个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呢，他们的状态呢就比较尴尬一点，他们得到的资源呢是远远不如阿尔巴尼亚人的。好，那比较近期的情况呢，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他们这两个国家有过很多次在欧盟调停下面的对话，但是以比较近期过去两三年来讲呢，那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呢可以说是停滞，基本上没有太多进展。现在科索沃的总理呢，他的名字叫做 Albin Kurti， 那他算是一个比较强硬派的，他采取不妥协的做法。那最近几年的情况呢，是毕竟科索沃境内还是有塞尔维亚人的存在，那当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人关系不好的时候呢，这一些住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他们的处境呢就比较艰难一点。比如说呢，之前然后一直到近年为止，其实因为可能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政府他没有提供塞尔维亚人那么足够的服务，所以呢之前在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人他们可能还是多少需要比如说用塞尔维亚的货币去交易，然后可能还是保留过去塞尔维亚发给他们 的车牌，或是他可能要靠塞尔维亚的邮政系统才能对外联系。那但是近期呢，科索沃政府就是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要求去关闭邮局，然后禁止使用塞尔维亚的货币还有车牌。好，那现在就很尴尬啦，因为虽然禁止了，但是科索沃的政府也不一定有很快的提供塞尔维亚人这些替代方案，那就会让两国的关系呢变得更加紧张。那同时呢，又是在现在乌俄战争后，这个俄罗斯和欧盟对抗的脉络下，那大家也知道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一直都是盟友的关系嘛，所以呢，国际社会目前也会担忧说科索沃这边是否会战火再起呢？好，刚刚我们讲完了历史上比较沉重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讲一下科索沃今天作为一个国家，除了过去拥有的这些冲突之外，那作为一个国家的科索沃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科索沃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那这边的年轻呢是双关，首先呢它是最年轻的欧洲国家，也是全世界第二年轻的国家，比他年轻的国家只有南苏丹是2011年独立的，科索沃呢是2008年独立的，所以他们一直对这件事情呢非常的自豪。那科索沃呢也拥有非常年轻的人口组成，根据我查到的数字呢，2024年科索沃的年龄中位数呢竟然是32岁，天啊，所以我在科索沃都已经算是老人的吗？哦不，原来这个国家那么年轻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科索沃他为了避免争议呢，所以据说他们的国歌呢是只有旋律没有歌词的，这个蛮特别的齁。那它是一个非常亲美的国家，然后也可以感觉到说，它对于不管是欧盟、北约或者是乌克兰呢，它都有非常强烈的支持。啊，台湾和科索沃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齁。我在当地碰到一个导游齁，他跟我说，他今年之内呢就接了超过30个来自台湾的访问团齁。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夸大齁，但是就我所知，两边的来往呢是很多的。那我们旅行热潮店上面呢也曾经有分享过一个台湾人在科索沃交织的场景齁，那这是我们之前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娘娘不要走悠悠还有戴胖两位齁，当他们来到科索沃的时候呢，在青年旅社里面呢碰到了那当时在当地的两位台湾人，那一位呢是现在数位外交协会的理事长郭家佑，另外一位呢是也上过我们节目然后创办这个 Refugee 101难民101组织的创办人军员，也蛮有趣的，让我们看到来自不同地方，那因为不同原因来到科索沃的台湾人呢在当地相遇的场景。那科索沃他目前所使用的货币呢是欧元，他不是欧盟成员，但是呢欧盟在当地的存在感是非常强烈的齁。那不过呢，科索沃目前在政治上面呢也算是一个僵局齁，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位总理 Albin Kurti 齁，他的政党是最大党，但是没有过半。那他提出的这个国会发言人齁，这个提名的这个人呢，基本上其他政党一直去否决他齁，所以就变成说现在是一个他们国会还有政府的僵局，他们没有办法组成政府，那很多法案没有办法通过，连带也使得欧盟给他们的援助预算呢，很多目前是被冻结的。那科索沃基本上它经济还是在欧洲算是一个吊车尾的国家，所以其实这些援助预算对他们而言呢是相当重要的。那只是说现在呢，因为他们政治上是一个僵局，所以呢的确有一些资源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流通到科索沃。讲完了历史还有现况的部分呢，接下来总算到对大家应该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关于旅游的部分。科索沃的旅行呢，我觉得可以最简单的把它想成齁，这边有三座比较主要的城市，那也是大部分人旅行呢都会去的地方。那这三座城市呢都是 P 开头的，包括他们的首都 Pristina 普利斯蒂娜，还有呢他们的这个户外运动大城 Beja， 那另外一个呢则是他们比较南边的大城 Pristina。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普利斯蒂娜开始讲起齁。这座城市呢大概是在鄂尔图曼土耳其时代开始发展的，那一直到19世纪呢终于成为科索沃省的首府所在地。那如果要来到这座城市呢，其实它规模不大，那城市里面大部分的地方呢也是走路就可以到的。那这座城市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中轴线，这个中轴线的道路呢现在已经完全都变成是徒步区了，那这条呢叫做德雷莎修女大道。对，其实这边先破一下梗，之后我们会详细讲德雷莎 修女呢，基本上不管在科索沃、还有阿尔巴尼亚、还有北马其顿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崇高的人物。那基本上是因为她本身是一个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她是阿尔巴尼亚人，家庭来自科索沃，但是她又是在北马其顿出生，所以正好这三个国家都照顾到了。所以这三个国家呢，他们都非常敬重德蕾莎修女这个人。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下一集到北马其顿的时候呢，再来好好聊她。好，那沿着这条大道呢，我们如果从北往南，我们会看到几个普利斯蒂纳大家可以去看的几个重点。首先在最北端还没有到这个德蕾莎修女大道这边呢，那这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鄂图曼土耳其时代的旧城区，这边的街道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蜿蜒一些，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市集、清真寺，有600年历史的清真寺，他们的国家博物馆还有澡堂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一些可能跟你在巴尔干其他看到的一些鄂图曼土耳其的城市相较之下，你可能觉得不是那么有古味啦，但是也是可以稍微来逛一逛市集体验一下的地方。那这边有个比较要大推的地方呢，是他们有一个民族博物馆。这个民族博物馆呢，它其实本来是一个有300年历史的鄂图曼土耳其时代的一般人的住宅。那我记得我去参观的时候，我是跟那个 free walking tour 免费徒步导览进去的。那进去之后呢，这个当地的解说员就带我们上了这个二楼，进了一个哇，我觉得超级金碧辉煌的房间，就是里面那种刺绣啊装饰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精致，而且呢还有外推的这个窗户，一整面很漂亮的景象。那这个时候向导就问我们说，你们猜这个房间是拿来干嘛的？我想说啊，这不就是主卧室吗？没想到呢，当地的解说员跟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他们的客房。原来呀，在过去这种伊斯兰文化的脉络下面呢，最好的东西一定要给客人，而且呢你随时都要准备好可以接待客人，所以在这边你才会看到这一间哇非常金碧辉煌，甚至有这种类似中央空调设计的一间客房，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值得特别推荐。好，那离开了这个鄂图曼的旧城区呢，接下来我们跨过一条大马路，我们可以看到南斯拉夫时代的纪念碑。那这边有个纪念碑呢，叫做 Monument to Brotherhood and Unity， 兄弟情谊与团结纪念碑。它是一个非常有南斯拉夫特色，那也是在南斯拉夫时期所盖的纪念碑。那这些其实它可能和我们一些听众，你可能曾经看过一些所谓苏联式建筑有一点点的像，虽然风格不同，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线条比较单调，然后有点工业风，甚至呢是有一点强调机能胜于美感的这一些纪念碑。那目前这些纪念碑呢，很多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呢都已经找不到了，只是说呢，在普利斯蒂纳呢，他们还是保留下来了这一座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纪念碑。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科索沃的政府。对，我觉得他们政府蛮有趣的，他毕竟也不是很大的国家，100多万人，那他们的政府就仿佛看起来就是一个市中心的商业大楼，这样子薄薄的一栋，然后十几层楼，但是它其实是科索沃的政府所在地，它的对面呢就是他们的国会。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因为他们正在面对这个国会僵局嘛，所以那时候就有电视台在那边访问，可能是政府官员，可能是国会议员的人。好，那从这边呢，我们继续往南边走。那首先来到这个德蕾莎修女大道上面的第一个广场呢，这边有两座雕像。好，稍微讲一下他们是谁。有一个骑在马上的，那他叫做 Skanderbeg， 斯坎德培，他算是阿尔巴尼亚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那另外一位呢，穿的比较现代一点的，他叫 Ibrahim Rugova， 易卜拉欣鲁戈瓦。那这个人呢，算是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呢，那一路领导科索沃，一直到科索沃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统，他被尊称为是这个科索沃的国父。他的雕像呢，也是在这个广场这边。那广场这边呢，还有南斯拉夫时期所建造的国家剧院。那现在呢，则是人声鼎沸的这个徒步街区。好，那接下来我们往下呢，会发现说，哇，这个整个市中心商业区，特别是到了晚上，相当的有活力，相当多彩多姿，不管吃饭啊、喝酒啊，都很方便。特别是呢，价格又很亲民，在这边呢，一般的一餐饭，餐厅一餐饭其实5欧元以下是有办法吃饱的。接下来我们一路走到德蕾莎修女大道的最南端，也就是这个市中心徒步区的最南端呢，这边竟然出现了一座天主教的主教座堂。那这一座呢叫做圣德蕾莎主教座堂。那其实这边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 科索沃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徒很多的国家，但是他们竟然去允许说，天主教堂可以在市中心这么重要的地方盖一座这么大的主教座堂，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它旁边有钟塔可以上去，它目前还在施工的状态，但是你只要付2欧元就可以上去，去上面呢，你就可以眺望整个普利斯蒂纳的市区。不过顶上也有个蛮有趣的景象，就是当地人好像很习惯很自然的会在上面涂鸦，也许还是当地人文化很习以为常的一部分吧。在它的旁边呢，又有一栋我觉得更有趣的建筑，那这栋建筑非常有名，它号称是全世界最丑的建筑之一。那这栋建筑物呢叫做科索沃国家图书馆。你第一眼看到它，我觉得真的会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它的形态简单描述一下，有点像是很多的这个长方形的这个长方体这样的方块堆起来，那这个长方体的上面呢又做了一个类似清真寺圆顶那样子的结构，而它这个方块的外面呢又有点像用铁丝网把它围起来。对，真的是很特别，你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子的建筑。那它是在1982年由克罗埃西亚的建筑师所设计的，号称呢是要融合拜占庭还有鄂图曼这些不同文化的元素都把它融入进去。那至于它到底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建筑还是全世界最丑的建筑呢，我想这就见仁见智吧。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呢自己去找它的图片来看。在另外一边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南斯拉夫时代他们所建的一样是很有南斯拉夫特色的运动场馆。那这边呢是 Youth and Sports Center， 就是青年与运动中心。其实你在全世界各个共产国家、前共产国家可能多少都有机会找到一些这种哇过去所新建的大型公共建筑。那这边比较有趣值得一提的呢是科索沃它有一项运动非常有名，也就是柔道。对，我很难想象科索沃为什么会和柔道扯上关系，但是呢科索沃他只参加过3届奥运，然后他人口只有100多万，这3届奥运里面他已经拿了5座女子柔道的奖牌，3金1银1铜，他们的柔道呢非常的厉害。所以以上呢是普利斯蒂纳市区从北到南一个简单的介绍。在它的郊区呢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去的地方叫做 Glasanica， 这个地方呢是以塞尔维亚人为主的一个聚落，那里面呢有一座修道院。那科索沃呢总共有4座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修道院，那这4座修道院呢被组合在一起，那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一个有些人会去看的地方。离开了普利斯蒂纳呢，接下来我们要搭着火车出发，前往他们的另外一座城市贝亚。那贝亚算是阿尔巴尼亚语的拼法还有发音啊。那如果是塞尔维亚语的话，是叫做 Pesh。那如果从普利斯蒂纳这边出发呢，大概搭巴士应该1个多小时就到了。但是呢，对，身为一个非常喜欢在地体验的人呢，我发现原来普利斯蒂纳到 Pesh 之间呢是有铁路的。那当然科索沃铁路目前在一个还蛮没落的状态，所以这条路线上面目前只有一天只会开2个往返，而且车速很慢又很会误点。但是呢，对，因为实在太想体验了，好，我从来没有坐过南斯拉夫境内的火车，所以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科索沃铁路。好，我就在傍晚的时候呢来到了普利斯蒂纳的火车站。车站呢有一些斑驳，然后车体上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涂鸦，看起来有一点维护的不是那么好。那许多的侧线铁轨上面的呢都长满着草，那当然这个有准时发车啦，只是后来呢就一路误点。沿路呢我们穿过了以农业或者是畜牧为主的田野，那在上山的时候呢可以听到柴油火车发出奋力爬坡的引擎声。那也许是这个路线上火车太少了，所以每次通过平交道的时候，哇，这个司机都要狂按喇叭，这个喇叭声音大到你都可以听到远方传来的回音。那在路上的许多小站呢还没有到站的时候呢，这一些乘客的家人们呢就已经开车来到月台旁边等他们的亲友到来。快要到终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贝亚这一座城市，它是一座呢位在山脚还有峡谷开口处的城市。你可以看到它背景呢是高耸的山岭，那河流呢从中间切出一条峡谷，非常的壮观。尤其是我到的时候呢已经快要日落了，所以哇，这个时候太阳呢从山岭之间这样子透过峡谷射入我眼前的这个地面上，哇，真的是非常的美丽。那所以这座城市呢因为它在峡谷的开口 口，所以地形上来讲，我觉得哇，一看就让我想到花莲太鲁阁的阁口，或者是呢台东资本，就是一个准备要进入河谷的地方。那你来到城市中呢，你会发现说，哎，这边长得有一点点像日本温泉小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靠近山边。那鄂图曼时期的这些民居，有一些看起来就是说它以这个木头去做梁柱，那它的墙又做的稍微比较白一些，看起来真的有一点点像某一些地方的日式建筑这样子的感觉。那我觉得这是一座小而美的城市，虽然呢没有像 Pristina 这么大，但是呢，哎，来到这边啊，晚上的夜生活一样是非常丰富的哦。这个晚上在市中心广场附近呢，同样是人声鼎沸，要吃饭要喝酒样样都有，而且即使到了周日晚上也是一样的热闹。好，那来这边是要看什么东西呢？好，首先呢，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哦，也是一座修道院，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修道院。重要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其实传统上来讲呢，等于是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总部，就是他们这个最高权威的所在地。对，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原来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人的心目中神圣到这个地步，就是连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他们的这个总部，他们最神圣最重要的地方呢，都位在科索沃的境内。那这座修道院呢，是大概西元13到14世纪最早开始建造的。那这边有三座连在一起的教堂，都是这个时期所建造的。所以走入其中呢，哇，你可以看到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壁画。这些东正教的建筑，它的空间感和壁画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呢，比如说你有时候进入一个教堂的它的侧房的时候，你会走入一个门嘛，那它就会在这个门上面呢画一个双手张开的圣像，在这个门的上方，就让你有一种说，哇，我走过这个门呢，我也接受了这一位圣徒的祝福，这样子的感觉。那我还记得呢，有另外一座教堂，它在比较深的地方，所以呢早上去的时候灯又没有全开，那就有点说好像仿佛进入了一个洞穴。那到最里面的地方呢，哇，外面的阳光自然光呢透过不太大的这个窗户这样子射进来，让你真的是进入一种异次元空间的感觉。哦，所以这个修道院呢，它是属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哦，很美。不过呢，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在科索沃呢，基本上这些东正教会的教堂还有修道院都是非常紧张的地方。我想应该不难想象，毕竟如果两边有冲突的时候，那阿尔巴尼亚人有可能就会想要去攻击这些塞尔维亚教会他们的这个修道院或者是教堂。所以呢，在这些教堂你要去参观的话呢，哎，门口你会先碰到在那边驻守的武装部队。那你在进门的时候，你还要先把护照交给他检查。我觉得这也是在科索沃旅行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以为最不会有人驻军的这一些教堂啊、修道院，其实在当地可能是形势最紧张的一些地方之一。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提一件事情的，就是说当然现在塞尔维亚他们教会已经没有在这边运作了，但是呢他们名义上他们教会的领导者叫做牧首，畜牧的牧，首脑的首，牧首他的这个座位仍然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他今天有一个人担任牧首的话，那他的仪式理论上还是要在这边举行啦。所以2022年的时候呢，科索沃政府有同意说让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领导者呢在这边进行一个仪式性的即位，说是很难得科索沃的政府呢允许塞尔维亚教会的领导者呢来到科索沃。不过除了这个修道院呢，其实我觉得卑雅这座城市它之所以会被称为是科索沃的这个户外运动首都，那就一定表示它有非常精彩的户外活动。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座峡谷，就是这个卑雅它往山里面走的这个峡谷，叫做Rugova， Rugova 峡谷。那这一座峡谷呢，走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深邃的峡谷还有挺立的高山，这边呢是户外运动的天堂。那当然这些户外运动呢，很多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呢，那他们为了重振当地的经济，他们和其他国家的业者呢一起合作建立了一些户外运动的产业。其实卑雅他在科索沃战争中呢，他受损非常的严重，有高达 80% 的房屋被摧毁，也有很多人呢从这座峡谷呢 呢逃往蒙特内哥罗。那不过到了现在呢，在业者的妥善经营之下呢，那现在算是一个有很多户外运动可以从事的地方。那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地景呢，就是有一个 Accursed Mountain， 就是要讲什么被诅咒的山脉吗，或是有人把它称作阿尔巴尼亚的阿尔卑斯。那这边算是一个非常适合健行的地方，有一个步道系统叫做 Peaks of Balkans Trail， 巴尔干半岛之巅的这个步道有192公里那么长，它算是可以走很多天的长程健行。那当地呢也可以找到户外业者呢帮你去安排这些行程啊。不过我来这边呢，我是要尝试一个更刺激的活动。这个更刺激的活动是什么呢？这个活动叫做铁索攀登 Via Ferrata。 好，那这个是来自意大利，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多洛米提山脉这边的一个攀岩活动。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虽然是攀岩，但是它并不需要任何真正的攀岩技术。也就是说呢，你在攀岩的过程中呢，它会在你的路线上面呢有一条这个铁索在那个地方，那你全程呢你身上会有两个钩环，你的两个钩环呢会勾在这个铁索上面，所以就等于说你全程呢有钢索会确保啊，有一些脚不太好踩的地方呢，它也会做一些这个你脚可以踩的脚点，让你可以踩在上面前进。那刚刚说你身上有两个扣环嘛，所以你那个铁索一段一段的，那每次你要从一段换到下一段的时候呢，你就要解开一个扣环，所以你身上永远都会有另外一个扣环是扣得紧紧的，也就是说呢你在路上有100%安全的确保，让你不会坠落，让你可以停留在路线上面。那我自己去尝试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毕竟如果是步道的话，那有些地方你走步道上不去嘛，比如说岩壁上面你走步道怎么上去呢？但是透过这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攀岩活动的话，那其实是可以让你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风景的，包括到一些你可能步道不能抵达的岩壁啊，或者是洞穴里面去。那我去之前呢，我是先跟当地的业者叫做 Balkan Natural Adventure， 他们就是专门安排这些户外活动的，那请他们帮我安排向导。当天只有我一个人，那但是含向导和装备其实也只要50欧元，可以爬这个铁索攀岩一整个早上的时间。我的向导呢叫做 Albi， 他是当地人，跟我聊了很多他在当地带团的这个经验。虽然我是第一次去走这个铁索攀登，完全没有经验，不过大概爬了几段之后，他看我好像体力还可以，而且爬很快，所以他就直接带我去上了这个最难的路线。那这条路线呢长大概470公尺，它最特别的地方呢是这条路线呢，你一边攀岩你会通过7个就是以前呢东正教的这些修士他们隐居的洞穴，这些洞穴呢就挂在山壁上，走路几乎是无法到达，那只有透过攀岩的方式呢才可以到达这些洞穴。啊，有一些呢你是要用攀岩的方式去穿过这个洞穴到洞穴的顶上啊，有一些呢可能是从洞穴的侧边后在这个岩壁上面想办法走出来。那我记得有一段最刺激的呢是在一个洞穴的这个洞口直接悬空16公尺，有点像在爬神梯那样子，要这样直接爬上去。不过如果你问我说这个会很可怕吗，老实说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除了一路上有这个铁索的确保之外呢，其实我觉得路上因为你沿路你身上会有两个扣环去扣在铁索上面，所以在路上大部分的时间呢其实你都在忙着解开扣环，然后再把这个扣环扣到下一段的这个铁索上面去，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多心思去想说现在有多高，或者是一直往下看，顶多呢就是休息的时候看看风景吹吹风，其实就已经很开心了。在行进过程中呢，除了耳边你可以听到峡谷下面的这个水声之外呢，其实就是这个扣环咔啦咔啦的声音这样子一直响，那就这样子扣环反复的一直响，那你慢慢的前进大概2-3个小时之后呢就会到了顶上。那顶上呢有一面阿尔巴尼亚的国旗，也可以从这边远眺整个北亚的市区，我自己呢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体验，而且呢不用有攀岩经验的人也可以一样来走。那包括 Lonely Planet 呢都有特别推荐这个行程，所以呢在这边也推荐给各位听众们。离开北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三座城市，叫做 Blisland。Blisland 呢，它是科索沃的第二大城，它其实是比普利斯蒂娜更有历史感的老城市，它号称呢是科索沃这边的文化首都，也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民族运动的一个重要根据地。那这边呢，在战争中它相对没有被波及，那正好呢也是通往阿尔巴尼亚的交通要道所在。 这一座城市的风景呢，最简单来描述就是风景明信片。真的，你去拍它的老城区，简直就是一张现成的风景明信片。你会看到清真寺，这边有一个Sinan Pasha Mosque， 一个1615年完工的清真寺，旁边呢有教拜塔高耸在这个城镇之上，前面呢有石头拱桥跨过溪流，老城区呢还有东正教堂，后面的山上呢也有一座城堡。你就光取这个景，完全就是一张风景明信片，非常的美。那这一座鄂图曼风格的小城市呢，它的市中心也非常的热闹，有街头艺人在表演，那附近的店家呢也有贩卖非常雅致的刺绣制品。在路上碰到的其他背包客都说，他们最喜欢科索沃的地方就是这里。虽然我自己私心可能是喜欢卑亚多一点点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喜欢这一种拍照很好看，然后有历史感又有鄂图曼风格，然后呢，还可以在路边逛逛小店这样子的体验呢， Prizren 呢可能就非常的适合你。好，所以以上呢，我们就把三座主要的城市都走完了，那这边也算是科索沃旅行的几个重点。接下来呢，我分享几个简单分享一些旅行当地旅行的注意事项还有技巧。科索沃基本上对大部分的国家呢都是提供免签待遇的，包括台湾，所以要入境非常简单。他跟他隔壁的国家，像是阿尔巴尼亚还有马其顿呢，关系都非常的好，人员来往都很频繁，所以你如果要出入境这一些地方的话，其实都还蛮容易的。塞尔维亚就会比较尴尬一点。那网络上是有一些有经验的人说，你如果是从科索沃入境，然后从科索沃直接到塞尔维亚的话，可能会被塞尔维亚政府呢认为你是非法入境。哦，那当然这个实际我没有走过，我不确定。但是呢，因为很多人提到这件事情，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可以留意。科索沃的交通呢，城市之间除了我刚刚讲从这个 Pristina 去贝亚可以搭很慢而且误点很久的火车之外呢，大部分人呢都是搭巴士。网络上可以查到一些班次时间，但是现场通常和你在网络上查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先在网络上查一下，有个概念就是到底有没有车，然后呢再到现场去巴士站去问实际的发车时间。通常呢是你上车直接买票就可以的。好，讲到买票，科索沃的货币目前是欧元，很简单，用欧元消费就可以了，物价不高。那就我自己观察后，科索沃的信用卡接受度其实是高于北马其顿还有阿尔巴尼亚的，在大部分的餐厅还有旅馆几乎都有办法使用，这个和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是很不一样的。那最后我来想一下，到底什么样子的人适合去科索沃，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考虑说要不要安排一趟科索沃，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怎么样子类型的旅人适合去科索沃。好，首先如果跟我一样喜欢去比较冷门的国家，喜欢当这个地缘政治控，你对于复杂的国际关系有兴趣的话，那拜托你一定要来科索沃。不管是你去体验那种哇进修道院还要先看你护照的感觉，或是看说这个北约欧盟这些不同单位如何在科索沃这边有很强烈的存在感，我觉得它都是地缘政治下一个非常特殊的产物，值得来看。另外呢，如果你想要感受东南欧巴尔干这边地区不同文化的交融，可是你又觉得说这个克罗埃西亚或斯洛文尼亚实在是太贵了那个心在淌血的话呢，那不如来科索沃这边可以帮你稍微节省一点预算。那当然这边的这个东正教的建筑还有圣像画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最后呢，当然是卑亚这边的这个户外活动，我个人是大推，特别是说你来这边去从事这些户外活动，然后去请当地的业者帮你安排，那对于现在经济不太好而且仍然在努力走出伤痕的科索沃这个国家，我觉得就是给予他们一个很直接而且很大的支持，来这边消费，来这边玩，让当地人带你去走当地的行程，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可以给予科索沃这个国家最好的支持。好，来到这边呢，也差不多把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呢都讲完了。最后呢，我想要以一个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由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所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它里面的对话来作结。这是一部很短的纪录片，那里面它的场景呢是位于 Mitrovica， 它是一个在科索沃比较北部被一条河分割的城市，那一桥之隔，北边全部都是塞尔维亚人，南边是阿尔巴尼亚人，两边是不太往来 来的，这是有一些背包客也会去那个地方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景象。那这个 BBC 的纪录片呢，他就找了一个北边的塞尔维亚年轻的女生，南边的一个阿尔巴尼亚的男生，两个人都是很年轻，大概十几二十岁而已，那就是安排他们在桥上相遇。那据说啦，他们生活中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跟对方民族的人互动，所以这算是他们一个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一个初见面的互动。那在这座桥上呢，他们就有一段对话，我觉得这个对话很有意思。这个塞尔维亚的女生就问阿尔巴尼亚的男生说，为什么你们要一直记得战争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就放下这些然后一起往前看往前走呢？而这位阿尔巴尼亚的男生就回应说，你这样讲的好像说，这个战争的回忆是我们要放下就放下的，但是其实我们说我们记得这件事情并不是就表示说好，所以我们就不想跟塞尔维亚人合作了，只是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并不是说忘就忘的。好，那当然最后呢，可能因为这个纪录片剪辑的关系，感觉他们就是有一点不欢而散，聊聊天然后就很礼貌的分开了这样子。我想这样的一个对话场景呢，也算是为科索沃的现况呢下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注脚。的确呢，在科索沃宣布独立之后，他广泛的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那阿尔巴尼亚人呢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但是呢他们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张力，或者是说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人该怎么办，我想呢这些都是在短时间之内呢不会很快解决的问题，那也值得我们呢持续的去了解。好，以上呢就是关于科索沃这个国家的分享，希望呢有帮助大家更了解这个国家，而不是只有说还是觉得说这边在打仗啊，或者是不太知道说在这边到底要玩什么，还有当地有怎么样子的特色。下一集呢，我们就从科索沃出发，前往它南方的北马其顿，在那边呢，我们将会看到另外一种面貌的巴尔干半岛，请各位持续期待。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厨Jerome，我们下期见喽，拜拜。